赵子龙单身披马一条枪，救黄忠聚汉水，是大败曹兵，威风不减当年呐、啊！哎呦，曹操这一仗败的可真惨哦，从汉水败回了南郑，这仗败的窝囊。曹操回到南郑，坐在这儿这么一琢磨，我怎么败的呀？哦，合着我是让赵云给吓败的。哎呀呀，如果赵云人马多我几倍，我败的还有情可说，那赵云的人马比我少得多呀，一眼可以看得清清楚楚，他才扎了几座营寨，我们都杀的人家的辕门了，愣让人家给打败了，就这一阵弓箭，那我们这盾牌手全哪儿去了？盾牌手都在这儿呢，为什么不把盾牌手给放到前面？这倒不错，像那半瓶醋武术一样，挨完打了把招想起来了，那有什么用啊？曹操想在这儿休息几天，也就算休整休整吧。忽然间有人来报说，刘备和诸葛孔明啊已经在汉水下寨。哎呦，曹操一听，不行，我别在这儿休整了，我必须得复夺汉水，非得把定军山取过来不可。对了，我这大门口归了他，那我这汉中就没法再保全了，升帐。这一说升帐，一通鼓响，文武都到齐了。曹操举起这令箭来，问谁敢讨这令，做这次复夺汉水的先锋。怎么不派将了？甭派了，我看看你们还有这胆量没有，是不是叫西蜀兵把你们杀的是丢魂落魄？真要让人家吓破了胆呐，就没人敢来请这令了。我不派了，我派谁难为谁。曹操举着这令，在这说话的同时，他看了一眼徐晃。呵，徐晃心里头这不是滋味哦，心说我这次的先锋官没当好，魏王看中我呀，这么些员大将单派我为先锋，你瞧我这脸丢的，连个老黄忠我都没截住。没截住黄忠还不算，已经都杀的人家赵云的营门了，就因为人家赵云立马横枪往那一站，连眼都不眨。说实在的，他把我吓得退回来了，说退好听，就是把我吓跑了。现在魏王举着令在那儿问，从许都出兵的时候怎么不问呢？当时就派我为先锋了，现在为什么举着令箭问我们呢？这是怕难为我们。不行，我还得把这支先锋令要过来。想到这会儿，徐晃是挺胸出班插手施礼，徐晃不才愿逃此令。曹操左手一捻胡须，微微一笑，心里说，徐晃，你这令算讨对了，要多加小心，不劳嘱咐。说着他把令箭接过来，光去他一人不行啊，需要派一个副将。曹操刚想到这会，只见从武将之中走出一个人来，此人身高七尺开外，年纪在三十上下，面似淡金，黄中透润，一双剑眉斜插入鬓，二目有神，三山得配四方阔口，大耳有轮，海下三流短髯。出班冲曹操拱手施礼，末将不才，愿助徐晃将军一臂之力，因为汉中一带这地理我非常熟悉，愿大王赐我一令。哦，曹操上下一打量，这人原来正是自己手下牙将，此人姓王，名平，字子君，乃四川砀渠人士。这砀渠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四川砀县东北。哎呀呀，曹操乐了， 徐晃此去复夺汉水，有王平相助，万无一失。你等遇事商议而行，点人马五千，立刻进兵，不得有误。得令。老夫随后接应。得令啊！二将把令箭接过来了，一声炮响，率领着五千人马奔汉水与蜀军决战。这回非得见个高低上下，要不然完不了啊。徐晃这儿进兵呢，不说他进兵，再说说刘备刘玄德。刘备和诸葛先生人马来到了汉水，下了寨，赵云和黄忠交令，把这经过这么一说，人家赵云呢非常有深沉，一句也没提自己怎么单枪匹马救黄忠。可老将黄忠说了，自己怎么去烧粮未成，多亏子龙搭救，不然呢就难以返回了。尤其是这些军校还有那两位副将张柱和张毅，那是异口同声的夸赞赵云呢、赵云将军可太了不起了，是怎么拒的营门，怎么救的张柱和黄忠，怎么杀退的曹操，嚯、都说呀。说的玄德越听越高兴，他挽着赵云的手上下打量赵云呐、四弟子龙，你真乃是备之孤胆英雄啊，难得的虎将，一身是胆，胆包身，您说这胆子有多大的了？当时刘备加封赵云为虎威将军，赐重金，全营上下无不称赞折服，没有不服的，没有。你不服，你不服你来了呀，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呀，单枪匹马几次入重围，据守营门，把曹军杀得大败，既有勇又有智啊，所以人皆拜服啊。刘备加封了赵云之后，又封赏了黄忠。别看老将军没烧成这粮食，但是精神可嘉呀。连那副将张柱张毅，这么说吧，是跟着黄忠赵云来烧粮的这些人是皆有封赏。刘备在营中设宴给赵云贺功啊，欢宴了一天呢、到了晚间，诸葛军师啊把众文武找来商议，商议什么呀，说是曹操此次兵败南郑，他很快就会回来，他让我们四将军给吓跑了，等他回过味儿来的时候，他立刻就得出兵复夺汉水，我们应该早做提防。当时啊，军师派赵云和黄忠领一哨人马看住耶谷方向，严防曹军来取，我随后就去接应。诸葛亮军师把令箭交给了赵云，黄忠赵云二将刚把人马点齐呀、探报就来了，说曹操派徐晃为先锋，王平为副先锋，兵出耶谷来复夺汉水。哼，众文武一个个暗挑大指啊，我家军师略视如神呢、曹操这盘棋呀、就好像我们军师诸葛亮下一样，哪个子儿放哪儿都知道，准知道他从耶谷进兵。黄忠赵云二将立刻是点炮迎敌，带领人马就迎上去了。曹操那位先锋官徐晃呢来了，还耽误了点时间呢。怎么耽误时间了呢？这正先锋和那副先锋啊，因为扎营两人吵起来了，一到汉水啊，徐晃就要把人马带过去，说我就在江边扎营。王平一听，那可不行，怎么呢？我的徐先锋啊，那危险呢、怎么如果人家蜀军来打呢，你没有退路啊，这不是自己找苦吃吗？ 徐晃听到这儿，把头这么一晃，上下打量了打量王平，自军将军，如此看来呀，下话他没说，怎么你这兵书战策看得不多呀？战争典故你知道的也很少哦。王平将军，想当年楚汉相争之时，汉王拜韩信为帅，韩信是大破楚军呐、啊。他曾经有一次就把人马扎在河边，结果把楚军杀得大败。为什么呢？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哎呀，王平听到这儿摇了摇头啊，徐晃将军，彼时此一时啊，那是什么时候？这段故事我知道，韩信大败楚军呐、啊，那当时楚军军心涣散，无心恋战，汉军斗志正旺，韩信为什么要把人马扎在河边？那是战斗的需要，此之谓背水一战呐、啊，就是说你只能前进，不能后退，没有退路啊。为此呢，汉军一鼓作气才把楚军给杀败。今天咱们能跟那时候比吗？徐晃将军，你想想，如果诸葛亮要把赵云和黄忠派来，你当如何呢？赵云黄忠非西楚霸王可比呀、啊！您别看那霸王勇猛，力举过千斤顶，但是此人刚愎自用，有勇无谋啊，那赵云可比他强多了。徐晃心里这不痛快，心说王平你干嘛呀？你左一个赵云右一个赵云的，你是拿赵云吓唬我呀，是怎么着？你要不提他呀还好点，就冲你今儿这一提，我非上那边扎营去不可，我到底看看他怎么能把我杀败。我今儿就要学一学韩信背水一战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看你王平有何话讲。这样吧，王平将军，你领人马看守大寨，待我过江扎营。就这么着耽误了一段时间，徐晃把人马带过来。徐晃人马刚带过来，黄忠赵云就到了。徐晃那个寨还没扎住呢，赵云和黄忠啊二位将军分了工了，一个是从南边杀，一个是从北边杀，像一把大剪刀一样，咔嚓这一下就把徐晃给杀的望风而逃啊。哎呦，他那人马哟掉到水里淹死的也不知有多少。徐晃这一口气败回了大营，他败回来这么一看呐、啊，嘿，王平可真稳当，你不让我看着营房吗？他就在江这边的营房里看着。徐晃这气，好啊，王平，你有意投西蜀啊，是怎么着？把王平吓一跳。哎，将军，此话怎讲？你看见了，我让黄忠赵云杀的大败，为什么不出兵去接应我呢？王平心里可真有点不大痛快。徐晃将军，你在过江的时候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不要使这招数，这招数不灵，你不听啊。我怎么敢离开大寨？我要离寨去救你，我这儿一共有多少人马？这大寨被人家取了怎么办？徐晃一听，你这是强词夺理，来呀，将王平捆绑出去与我斩首。王平也不答应啊，怎么，我不是你的副将，我是副先锋，你要斩我得问问魏王。王平把宝剑拉出来了，这两位要火并，这怎么能行啊？和这些军事将校大家这通劝，把两位先锋算给劝开了。这王平回到帐篷里边，越想越窝火，越想越别扭，气得唉声叹气，想来想去没路可走，就冲你这徐晃，我也不在你这干了。半夜三更啊，这位王平将军砰一把大火把这营房给烧了， 然后他带领着自己的亲随小校跑过汉水上赵云这儿投降来了。赵云一看，嘿，这倒挺痛快，太好了，您来的。立刻赵云把他给引荐给刘备。刘备拉着王平的手，刘备早听人家说过王平是汉中的活地图啊，哎呀呀，被今日能得子君，汉中唾手可得矣。刘备封王平为偏将军，哎呦，人家西蜀哦，得了一位大向导啊。刘备这乐呀，曹操这烦呐，合着我把这向导送给刘备了。曹操知道了，那还不知道啊，徐晃回去都说了，说我在汉水边扎营，我让王平看守大寨，我在这汉水上搭了这么一座浮桥，过去呢跟黄忠赵云一场苦战呢、啊。可我万没想到这王平感情是西蜀派到咱们这儿来的奸细，他要不反我呀，这次我就大获全胜了。他这一反是我首尾难顾，幸亏搭那浮桥啊，不然我带去的这些人马都得淹死在汉水哟。合着人家王平劝他别在这水边扎寨，这背水一战不灵这事儿他没说，哪能说那个呀。曹操没听完就把脸色沉下来了，哼，身为先锋官的这么点常识能不懂吗？哪能在汉水江边扎寨呀？那背水一战那得分什么时候，昔日韩信曾背水一战，在用兵上有置之死地而后生之说，今天你用这个战术怎么能行啊？岂有此理。哎呦，徐晃机灵打了个冷战呢，心说我们魏王真厉害呀、啊，合着我的事儿好像他看见了一个样。曹操喝退了徐晃，一旁站下，看老夫亲自进兵。曹操领着人马杀上来了，他杀上来了，人家赵云、黄忠恐怕孤寨难守，咵的一下把人马撤回去了，撤到汉水以西，和曹军两军是隔水相望。这时候刘备和孔明已经兵临前寨，带着人马来了。孔明坐着四轮车出得大寨来查看查看地形，只见在这个汉水的上流啊有一带土山。诸葛亮一看这个土山后边啊可以埋伏些人马，随后他又望着曹营的方向看了看。诸葛亮微然一笑，把手里的大扇这么一摆，吩咐一声回营。军师坐着四轮车又回来了，回到大帐秉正归坐之后，他被赵云叫过来了，子龙啊，我给你一支令箭。赵云赶忙把令箭接过来，说你带领500精兵多备战鼓与号角啊，埋伏在这个汉水上流土山的后面，不要轻易出战，曹操出兵来要战我们也不理他。那么你在那埋伏着干什么呢？你就听我营中的号炮响，我营中的炮声这么一响，你就在那儿擂鼓吹号，炮声不响你就不要动。赵云一听这差事不错呀，合着就是吹吹打打，这倒省力气。遵令。赵云这员大将那真是百中挑一呀、啊，让干嘛就干嘛，怎么吩咐怎么是啊。这要换了别人人家不干呢，怎么现在我已经加封为虎威将军了，你让我带些鼓号手在那儿吹吹打打，这叫干什么呀？能杀敌则杀敌，能打仗则打仗，不能打仗你就让我歇着。人家赵云没这个，他亲自去挑选，挑了500名军校，让他们呢都准备好250面大鼓，250只号角。 哎，这些军校看着赵云都乐了。赵云一看，你们笑什么呢？四将军，军校和赵云的感情那是特别好，在赵云将军面前有什么说什么，怎么想的怎么说。可是四将军子龙从未见怪过呀，说我是将军，你是士卒，你敢这么问我吗？这儿就敢问。可赵云呢，还就给解释说，咱们这不带马匹，不带刀枪，弄这么些大鼓干什么呀？哎，军师已经吩咐了，咱们呢到时候就吹号敲鼓，还不能轻易吹轻易敲，咱们大营这会儿多真一响炮，咱们那就开敲，他什么时候响炮什么时候敲，他不动咱别动。哦，四将军，那么咱们这大营里要半夜响炮，咱们就半夜敲啊。嘿，大伙儿一看这热闹，众军校跟着子龙来在土山后边埋伏好了，他们往远处这么一看呢、啊、哎呦，那曹操的营寨呀、啊，这一大片，好家伙，这么多营寨呀、啊！有个老军就说了，这么多营寨，这才几座营寨，你打过大仗吗你？想当年曹操兵取江东的时候，带领83万人马，炸称百万，那营寨扎了好几百里呀、啊，是吗？啊、哦，你就看热闹吧。你看咱们军士怎么胜曹操，哼，等着咱中心大营炮声这么一响啊，咱们就开吹开敲。好嘞，这些军校攥着拳头瞪着眼睛拉着架子等着这中心大营点炮，没动静。这些军校回过头来一看，赵云将军呢、啊、真稳当，一点也不着急。赵云呢是坚信不疑呀、啊，信谁呀、啊？军师诸葛亮。军师既然这么安排了，他准有他的办法，准有胜敌之妙策。所以那儿响炮，我就开敲；没动静，我就在这儿眯着。忽然有个军校跑来禀报：“将军，您看，曹操出兵了。”子龙挺身这么一看，哎呦，可真是啊，曹操亲率大队人马到西蜀大营前讨战。他讨战呢，这大营里边一个人也不出来，你瞧这怪不怪？往上攻行不行啊？曹操一摆手，不行。怎么的？嘿嘿，诸葛亮是什么人？你看这营寨里边没有动静啊，那不定设了多少层埋伏呢，咱们是只能在这叫战。可叫战他不出营啊。曹操想了想，不出营啊，咱们暂且收兵，明日再来要战。骂了会子阵，曹操又把人马带回去了。这时候诸葛亮军师在哪儿呢？在密林深处啊，遥望曹军呢、啊。那时候没有掩体隐蔽所，可这密林深处啊，你也很难发现他。诸葛亮看得一清二楚，曹操怎么骂阵，怎么进兵，怎么退兵，都看见了，没搭理他。等到晚上了，诸葛军士乘着四轮车出来了。举目这么一看，曹营中灯火通明，把灯都点起来。诸葛亮看完了之后回来等着，告诉军校，只要是曹营中灯火熄灭，你立刻来禀报。在大帐中等到夜至定更，有人来报曹营中灯火全熄了，看来是睡了。诸葛军师微微一笑，哦，曹营熄了灯火了，好啊，来传我将令点炮。嗷嗷，中心大营炮声响了， 赵云双睛一瞪，来呀，击鼓鸣号，嘟嘟嘟，呵，号角声鼓声响成了一片是惊天动地，加上那营里边的炮声，这鼓炮声混在了一起，可把曹营给吓坏了。曹营里边的军校噼的扑噜全都蹦起来了，那武将一个个顶盔冠甲罩袍束带，赶快带马，军校全把兵器抓在手里了，曹操啊配着衣服赶快跑出了大帐。不用问呢，诸葛亮已经派人前来劫营来了，要严加防守，四外全都安排好了人了。有人来禀报说，启禀大王，大营四周一个人没有啊。奇怪，曹操听着纳闷，那这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热闹啊？现在还有动静吗？炮声也不响了，鼓也不敲了，不是一场虚惊吗？这通折腾您琢磨琢磨，这已经一个多惊子了。二惊天开始那响的炮敲的鼓，现在三惊多，快四惊天了。行了，回去睡会儿去吧。曹操领着人回来了，刚躺下，诸葛亮大营里炮又响了，这鼓号齐鸣啊，这一宿把曹操给折腾的。第二天呢，眼泡都肿了，怎么办呢？还得打呀。他领着人马又出来了，人家西蜀大营里还是不出战，如是者三天。您说这谁受得了啊？白天领着人马呼号在那要战，晚上成宿熬着不睡，熬鹰啊，铁打的人也受不了。这不睡觉啊倒是个小事儿，主要曹操心里不踏实啊，他不知道诸葛亮用的是什么计策。曹操一想啊，不行，我得往后退一退，我给他让出一段路来，我看看诸葛孔明用的是什么诡计。他传令兵退30里，哗，曹操人马退下去了。刘备问诸葛亮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曹操就在这待了这么两三天撤兵了？诸葛亮笑了，主公，曹操啊很会用兵，他虽然深知兵法，但是他不知道诡计呀。把刘备也说笑了，军师咱们怎么办呢？咱们赶快兵渡汉水，是背水结营。刘备一听，哎呦我的军师，那不危险吗？如果曹操杀上来，咱们后无退路，前边无法进兵，那可怎么办呢？主公不必担心，我已经如此这般做好了安排。哦，刘备这才放心。人家西蜀军呢，渡过了汉水，把营寨扎下了。曹操一听，什么？诸葛亮想跟我背水一战吗？那好啊，这回你还敲不敲了？还想不想炮了？我再会会你。曹操领着大军杀回来了。这回不领着人马到你的辕门前要战了，怎么办？曹操亲笔呀，给诸葛亮写了一封战书，你敢不敢应战？把这战书送到了西蜀大营。刘备和诸葛亮看了看这战书，诸葛亮提起笔来，在这战书上写了四个大字，是来日决战。